前书不是，对不起，《使徒行传》十八章，不要讲哥林多，就讲成《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啊，《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到到十七节吧，哈。第五节到十七节，这个其实是上一次快结束的时候，我讲过这一段话。可是那个时候，我说下一次我才来读这个经文，所以我记得我这样说过，所以我来读。前不久有人问我一件事，因为他们发现我这一次讲《使徒行传》。还很乖的，讲到哪里每一段经文都会读。我有时候没有这样做，就是让大家自己去读，但是我都会讲到了哈。这之前好像有一小段话我没有让大家读，所以上星期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应许大家今天要读啊。第五节到十七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你记得吧，上一次我用这个提到保罗也有的时候传道有点 radically， 就是有点激进。他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所以你不要只因为这样的地方就学每一次讲道都讲成这样。保罗才不是，然后多半的时候都是很温和的，他自己告诉人家温和的太重人的。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柳做亚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柳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这里有一句话，神在夜间的异象对保罗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就因为这一句话，后来成为教会许多年代以来，有一些人就会拿这句话来祷告来思想，很好的一个引用圣经哈。就是也许这个可以发生在你的家里面哈。你有没有看到你家里那些人想着说，这些是神的百姓，将会真实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你应该这样想啊！不要整天想着他们还离神很远，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不要整天想这个啊！我很多年前教弟兄姊妹为自己、为信主的家人祷告，就让他们引用巴兰先知巴兰的话：我看他不在现世，我望他不在近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他们，看神还没有做成，但是神一定会做的事，好吗？你在很多的事工上，在教会的事工上也应该这样，那个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祷告的时候所存的一个态度，一个姿势吧。就是我相信在这里有许多神的百姓，好吗？ 后面提到加利欧，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可能是使徒行传里面或者说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让我们看见教会初建立的头四十年的年代上的资料啊。当然在加拉太书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可是加里有这个会帮助我们定下一些，就是不只是年数，而是定下什么事情大概发生在基督降生之后，也就是公元多少年，主后多少年啊。因为我们除了知道主大概在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好，那理论上呢就是公元30年嘛，对吗？但是因为后来的定的这个公元西元之后，后来的学者发现，近代的学者啦，发现当时他们有一些地方算错了，所以现在就变成基督降生就变成是在主前4年。这当然是很矛盾的说法，就是基督降生在基督降生的4年前，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公元多少年嘛，不改那个就把基督降生的年改了。那一般相信主耶稣大概传道3年左右，然后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教会会建立在大概主后，如果照我们刚刚提到的，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就被定为公元26年。所以如果经过3-4年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就把公元30年主后30年定为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五旬节教会建立起来的年代，好吗？我也喜欢这样定，这样很整数，也比较好记。那很多人都会用一件事来定初代教会的发展的一个，也可以说里程碑哈，就是公元70年，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的关系，罗马就发兵围困耶路撒冷，经过3年半就把耶路撒冷攻克打下来，之后就把圣殿拆毁，那是第二圣殿拆毁，也把耶路撒冷城拆毁，只留下一面墙，就是今天还留着的那个西墙，犹太人称它叫哭墙的那个，那是大希律的重修的圣殿里面的一部分啊。也一般认为，也就是那个之后，主后70年之后，犹太教跟基督教就差不多正式分家了啊。就是无论在内部，在别人看他们，都开始把他们看成是两回事了啊。那从主后30年教会初建立到主后70年这40年，什么事情发生在哪一个年代，我们都不知道啊。保罗什么时候得救的？耶路撒冷会议什么时候开的？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像去哥林多，大概什么时年代，我们都不知道。唯一有的资料就是这里，有可能是神安排的。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亚该亚的方伯，当加里欧被派为亚该亚方伯的时候发生这一件事。如果加里欧在亚该亚做方伯，就是做省长，如果做了15年，那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更准确的年代。可是很凑巧的，他只在亚该亚做方伯只做了1年半左右啊，所以而我们在历史上知道他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做亚该亚方伯，可能是51年、52年左右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定年代。这样你了解那意思吗？那我们把在那个之前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为了律法割礼的争论的那个使徒行传15章路加所记述的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我们就习惯性的把它定在主后50年。你会在有一些书上，有一些学者会把它定在49年，他们觉得那样比较精确。其实我没有觉得他们就有把握能够比较精确， 因为他们所有可以拥有的资料跟我一样，就是我刚讲的那样而已。但是我觉得定在50年蛮好的，你知道为什么蛮好的吗？对学生也便于记忆，从30年过20年到50年，再过20年到70年，对吧？刚好中间，这样蛮好记的，对不对？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是在公元50年前面一点时间，第二次以后在后面一点时间。那因为保罗宣教旅程多半都有告诉我们大致上的年代，他在哥林多服侍了1年半，在亚细亚服侍了3年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把保罗被囚禁在该撒利亚大概定为主后58年左右吧。这个定法就应该跟事实相去不远了，像大家知道吗？好，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来，我们来继续今天下面的进度。使徒行传18章18节到23节，18到23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拜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兼顾众门徒。这是在提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像之前的习惯回母会去述职。那你知道他的母会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安提阿，那才是真正的母会了。不过他们也把耶路撒冷当作他的母会，所以通常他回去述职都两个地方都会去。这个我讲过，这个给后世做宣教工作，他们就会有这个习惯，就是在宣教合场几年之后，总会回到他们所差派他们出来的教会，有的时候会不止一个教会去做见证啊等等，得找他们祷告或者财务上的支持。这里提到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跟他同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位也很想看看使徒的母会他们的源头，就像我就是这样。我在荣教是手下受教差不多10年之后啊，荣教是刚去世，我有机会去了纽约，那不是荣教师的家乡，不过是他的属灵的一个重要的源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 Ridgewood 那个地区的一个教会叫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我们在这里习惯把它翻译作利聚屋五旬节教会。他的创始的牧师吴汉斯牧师，我们称他叫吴老牧师。我没有见过他，因为我信主之前他就过世了。我有机会去那里，那里不但他们的教会，他们还有一个信心家庭，那是传承自罗炳森师母的做法。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营地在纽约的 Upstate， 上州大概从纽约市开车大概5个小时到的地方，叫 Pilgrim Camp， 那个地方离 Albany 只差不多1个小时。这三个地方我都去了，我在信心家庭住了2-3个星期，我所看到跟感受到的很帮助我整理一些牧会的理念、传道的理念以及带领聚会的方式。比方我在 Pilgrim Camp 参加他们 Labor Day Weekend 的营会，一个几天的特会，那是他们要关闭那个营地的最后一个聚会啊。有一些宣教士啊，各地他们的分堂的同工也都会来参加。因为那个地方很冷，过了9月就很冷就是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有很多的活动。那我参加完营会以后，礼拜天结束，礼拜一我们还待在那里，我就问了在那里主导那个营会的牧师，说可不可以在这里 划船游泳，这是之前我就知道那里他们有一个 Brain Lake 在那里这活动，然后他就用很抱歉的态度跟我说，很抱歉，我们规定不在礼拜一做这一件事。这个可能是乌老牧师规定的，一般的教会都是礼拜一是传道人休息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是礼拜一是传道人要更多的追求的时候，所以就不让我去游泳，我就觉得有点遗憾。我住在信心家庭的时候，跨过的那个礼拜六刚好下很大的雪，下完雪然后前门的地方都积了雪，可能积了有一尺以上的厚哈，所以那些同工在星期六的上午，他们星期六倒是做很多事，安息日，他们就在那边铲雪，我就跟着铲，我觉得铲那个雪很愉快，看起来很愉快，拿着一把铲子，然后就发现一点都不愉快，那个雪铲起来很重啊，所以我没有因此闪了腰，可是接下去他们有两个礼拜在教会的等候聚会，我在那边就有点腰酸背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然后我们住在信心家庭，也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时候在信心家庭主持信心家庭的是当时的牧师，我们称他叫吴牧师，老吴牧师的儿子，他跟他爸爸一样都叫 Edwin， 可是他们教会习惯叫他 Eddie。他差不多跟我一样年纪，他在十年前才60岁左右，有一天主日上午忽然可能是心肌梗塞还是中风就离世了哈。可那时候他在那里吃饭也是他主持的带领祷告，我就发现他们都会在吃饭祷告之前先读一篇属灵的文字，他那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直都读那个，可是至少那一段时间他们读的是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写的，斯布珍有一本书是早上用的，一本书是晚上用的，就是每一天有一篇的，我们的书房也有他的这个晚上用的，叫做静夜亮光是吧啊，应该现在还有书可是那一天那个 AD牧师，他们在那里的教会都称弟兄，都没有叫牧师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那边要考我，他就读了那一篇，他先都是不准那个都先有一段经文嘛，他读了那一段经文以后就抬头说，谁知道这段经文在哪里，就考我了。哎，刚好我答得出来，我是第一个回答的，就有点得意啊我讲这些让你没有去过但是有一点印象，他们在那里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猜百基拉跟亚居拉有可能想要去看看保罗所出来的源头，不过保罗为了一个需要没有让他们跟他一起回安提亚，把他们留在以弗所了我不知道那样保罗那样做对不对会不会百基拉跟亚居拉如果回去看过安提亚教会会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传道人啊？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一类的情况，就是可能是我们所爱所敬重的人给了我们一项安排啊。可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事当然你应该顺服权柄啊，因为在那个服事的范围，可是像这个不是的，他我的意思说比方在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事工上面，那你如果是牧师在主导这些事，那当然你要顺服权柄照那个安排啊。可是对百基拉亚居来讲，他要不要留在以弗所还是要跟保罗一起回耶路撒冷，并不需要顺服权柄这一件事，但他接受了啊。可是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一类的情况，我们所爱所敬重的人给我们的安排，我们自己要在主面前弄清楚，那是不是主也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的我们需要走出自己跟随主的道路不过根据圣经后来的发展 我刚刚虽然借着这个讲这一件事，可是根据圣经后来路加所记述的发展，有可能百基拉夫妇留在以弗所是对的，因为他帮助了在那里，他帮助了亚波罗，一个后来成为被神重用的一个器皿，而且在那边撒了种子，为将来保罗在以弗所建立教会打下非常重要的根基，为第三次宣教旅程布局啊。而在这里的经文，你会注意到保罗好像原来就想早一点回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可是在这个路过停留的地方，他仍然很自然的进会堂传福音，他并没有就赶路就这样回去啊。可是他又觉得不是久留的时机，所以他就有一点吊人胃口，就在那边传了道，然后人家喜欢希望他多留，他却说我不能多留，然后把他同工留在那里。可是因此他撒了美好的种子，到他下一次第三次的宣教旅程来到这里的时候打下了根基。而在那个之间，就后来就有亚波罗来到，亚波罗在这里传讲圣经带来的帮助啊。所以当保罗到了19章提到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些像这样的根基啊。我发现我从自己侍奉的经历，当然包括使徒行传的记述，可是我也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发现神建立一个工作经常有这种交叉进行的做法啊，就是先有一些别人撒了种子，也有可能有时候是很多年前或者其中一个人等等啊，可是后来再有别人在这边更多的传道或者建造啊。做主的工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所做的服事，不要像现在有一些人他们把服事当作一个企业在做，所以就只关注我的事工的范围，就是所有的目标就是我这个企业怎么样发展的好，我讲的企业就是教会了哈，所以就不太做觉得不能够，比方不能够增加我们教会人数的事，他们就不做。可是你在使徒行传看不到这一件事啊，你不知道你现在在此刻神给你的机会，你撒下的种子会怎么发展，有的时候会为别人所用，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可是也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对你后来神量给你的服事有很大的帮助，像保罗在这里一样。这里讲到许过愿在间隔里剪的头发一般相信这是指的民数记第六章吧，那个拿细尔人的愿哈，那是让犹太人不是祭司的等级，可是他们很想服侍主，他们可以借着许这个愿短期内参与一些服侍，有点这个意思哈。那保罗显然他一直有这个习惯，那个标明了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固守犹太律法的一个人啊。虽然他在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他很自由地找出福音的精义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不给外邦的信徒施行割礼或者是要求他们守律法，但他自己是非常谨守律法礼仪的他这一次回去述职大概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所以路加用一句话带过去了，说他住了一些日子，然后他就开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而这一次他仍然先探望了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24节，使徒行传18章24到28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刚刚说他们宣教的工作交替进行的，保罗到以弗所，然后亚波罗也在那边，亚波罗做了一些工作，然后保罗回去之后，亚波罗去了以弗所，去了哥林多，那是保罗先前去过的地方，建立的教会就是像这样交替进行的。后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位有教师恩赐的亚波罗跃上了圣经的舞台。我觉得路加好像是第一次着意的描述一个教师的恩赐。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尤其现在有一些人喜欢讲五大执事，我发现好像比较少人会更多的琢磨在教师的恩赐，大概觉得那是最平凡不太超自然的恩赐。可是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事。你记得保罗在要提摩太选立长老，就选立传道人的时候，他提到的传道人的资格多半都是品德上的资格，只有一项是服事上的资格，叫做善于教导，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其实教会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像这样的人，有教师的恩赐的人。对我来讲，我年轻的时候最早期听见的一个这方面被公认为有教师恩赐的人，就是 Campbell Morgan， 就是摩根啊，他们称他叫结晶王子。后来我有机会，大概二十几年前，我有机会在伦敦的时候，他们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在伦敦的东湾，就是很市中心的地方，然后去聚会的时候会经过一个教会，就是摩根的教会，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他们带我去了，所以我有机会站上解经王子当年讲道的时候的讲台。那时候没有人，还没有，他们还没有聚会的时间，没有人在那里，但是开放着我们可以进去。不过我好像没有拍一张照片，可惜。他之后有另外一位在近代也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了，在那里牧会了二十几年，就 Martin Lloyd Jones， 我们叫他中马田，听过吗？我们有一些他的解经的书。他之后的那一位牧师就比较少人知道，他叫 R.T. Kendall。 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是那一位接续中马田的牧师也服侍了二十几年以后刚退休不久，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写了他的书。他是把灵恩带进那个教会的一个人物啊。可是这三位都是很杰出的圣经学者，当然在其他地方也有了。可是这个时候的亚波罗还需要进一步受装备。你可以说他原来已经有很好的神学装备，可是现在神借着百基拉帮助他，我相信可能不是亚居拉，因为在这里把百基拉的名字写在前面，把妻子的名字写在前面，那借着他更认识圣灵的工作，有可能是借着百基拉的服侍，他经历了圣灵充满，也因此他传的道就变得不一样。之后他去了哥林多，多帮助那里的信徒。后来保罗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啊。所以教师不一定是创立者，但至少他可以成为建造者。不过亚波罗他的出现，他在哥林多的服事却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发展，就是哥林多教会就分门结党，有的说我属保罗，有的说我属亚波罗，有的说我属彼得，有的说 我都不是这样，我属基督。可是保罗一律说他们都是分门结党。可是我从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显然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带了很多祝福，他才会成为一个派别，对不对？但是因此留下了使徒给我们的教训，成为重要的典范，让后世的人牧羊教会的时候知道有这样一回事，也知道怎么样处理如果教会发生这种分门结党的事啊。而亚波罗先前在以弗所的服事是还没有被教导更近身的，特别是关于圣灵的道理的时代，虽然他很有口才，也圣经熟，也有教导的恩赐，他教导的真道我想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就讲得很好，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教出来的以弗所有一些信徒就变成不够领受全备的福音的。但是这件事就为我们打开一道门，就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先听了有关耶稣基督的道理，救恩的道理，而且听得非常好，非常丰富，可是不够认识圣灵的工作，要等到保罗去到那里帮助他们补上这一块。路加特别着意的介绍了这一件事，就在我们接下去要看的十九章，好吗？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一段初代教会发生的事，也因此影响我们对于有一些圣经真理的看法，当然在那里也带来很多分歧的意见，我们会慢慢道来。那我先喝一口水。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以弗所可能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第一大城就罗马城，第二大城大概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可能是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差派保罗那个安提阿，不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在的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你有分清楚吗？第四大城有可能就是以弗所，所以那个是从罗马城到罗马，在罗马帝国罗马城是在罗马帝国蛮西边的地区哈，安提阿是在比较东边的边界的地方，这两个重要城市中间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大概就是以弗所啊。在这里有一些人是他们得救了，他们听过福音，可是没有听过圣灵啊。有一些人反对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救以后还应该有一个被人称为 the second blessing， 就是第二次的祝福啊，就是要经历圣灵的洗或者被圣灵充满啊。 所以他们就坚持以弗所这保罗遇见的这些人还没有得救啊。这里保罗不是跟他们说他们他们不是回答说他们只是晓得约翰的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对，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不只是受约翰的洗，你还要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也许有的人觉得那些人根本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当然不是，因为在十八章末了的地方提到亚波罗的时候，有清楚讲说他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导人。你有没有读到这段话啊？如果一个人这样讲又被说很懂得圣经，那怎么可能他带出来的没有叫人得救？我相信不是这样。何况在这里路加记载那些人说他们是门徒，说他们是门徒，不要忘记哦，那些是外邦人哦，外邦人又被称为门徒，一定是得救的哈，至少路加认为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保罗教导他们，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而且路加明确的说他们说出方言跟预言，好像要表达圣灵临在的时候不只有内在的东西，还有外在的 manifestation， 这是他们喜欢用的字眼，英文的字眼，就是外在的彰显哈。也就是说初代的教会对使徒来讲，他们不会把圣灵的工作看成就是你看不见，但是就在里面进行的，不是的，他们有外在的表现，有外在的表迹啊。有的人甚至把方言说成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我自己不太会这样说，因为我个人还是接受有一些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但他不一定有方言啊，这是我同意的，所以我不会把它说成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啊。但是我还是认为说方言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东西哈。我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服事，在卢森堡，我们有好几次到欧洲去好几个国家，有好几次都是第一站就是卢森堡。我们下了飞机，卢森堡的刘克强牧师开车来接我们，然后寒暄以后我们上车，有好几次我都印象很深刻，我们一上车他一边开始开车一边就说几句方言他当然不是在炫耀，我知道，我在当下我就知道，我想有可能他感受到圣灵的浇灌，这也是也能了解他很尊敬我们两个人，所以像这样的尊敬，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配得这样，都会帮助有些信徒因此就碰到牧师就觉得就会想到神，就心里就整齐起来，就容易意识到圣灵的浇灌。所以那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的影响，而是你有这样的心你就会蒙福。不过也有可能他已经习惯借着说出方言来感受到圣灵的浇灌，来更进到灵里面，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很好的事。你有没有说这样做？我想他这个刘牧师知道我懂这些事，所以他不会觉得他奇怪，所以他就会这样做。我们以前在讲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些篇章的时候提到，我们都应该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而且这两个有可能态度不一样。我们追求爱的时候应该带着势在必得的态度，而切慕属灵的恩赐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切慕，但是有可能神并没有给我们那个恩赐，说不定给了别人啊。而羡慕属灵的恩赐包括了方言。那有的人就会说方言是恩赐之一，就像其他恩赐一样，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可是信心也列在九大恩赐之一，对不对？我却没有听过他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需要有信心的恩赐，就唯独把方言挑出来这样讲。 今天如果有人发现教会没有像初代教会一样火热的敬拜聚会传神的道，有很多人得救，也有一些人主动来问我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等等，他们就会花功夫在上面设计聚会敬拜的方式，想要让人动起来，来造成他们觉得初代教会有的样子，让他们火热的参与，然后说那个叫复兴。事实上有的时候借着这样真的会带下复兴的啊。可是很奇怪，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读着使徒行传，然后看看自己的教会没有人说方言，他们却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做。我大概能了解为什么，因为那不像那个火热的唱诗歌啊，主要像这样很容易就是我们都做得到的。可是说方言不是啊，说方言是神给我们的，你没有办法自己想要说就说啊，至少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就干脆有点像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一样，就开始发明一些说法为自己背书，包括了我刚刚提到的以弗所教会那些人是原来没有信主的，所以后来提到他们领受的圣礼是指着他们信了耶稣，然后好像那个说方言预言好像不见了一样啊，就不提到这些事。我从年轻就听过不少教会会这样说，其中包括有一些我非常敬重的传道人啊。现在在台湾比较少人会这样说了，可在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的传道人会这样说的。但是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会这样说，其中一个点是有的人经历了圣灵充满，经历了方言等等，但他们就太浇注于这些事情，甚至他们真的去教人家说方言啊。其实我知道一点为什么他教说方言呢，如果你懂得方言的话，懂得方言是怎么回事的话，你会知道他像很多其他的恩赐一样，不一定都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忽然是天上圣灵降下来，然后搞搞你的舌头都不自觉的说，不见得完全是这样，我们其他的恩赐不见得是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顺着那个圣灵的水流做一些事，然后神再加上祝福，不是吗？方言里有的时候是这样，而那些懂这些事的人就做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做的有点 radically， 就是有点太激进一点，他们就实际上安排一个聚会教人家说方言啊。我参加过那种聚会，我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他们按手在我们身上，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说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但是你不要太轻看那个。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是我的妻子当年毕业前后的祷告同伴，他现在是美国的一个师母，很好的一个姊妹，他昨天刚给我写一个信息，那一天他也在，他也很乖的跟着传道人说哒哒哒，人家就搭出事情来，他就真的就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是真实的啊。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喜欢他们这样大规模的去教人家说方言，也就是因为这样让另外一些人就因此起反感而反对啊。还有经常有人会说，为什么你们要强调方言，方言不是一直都列在每一次讲恩赐都列在最后一个吗，最小的哎啊。可是那个被称为五旬节先生 David Duplessis 说的最好， David Duplessis 以林书房有他的传记叫做主的小驴驹，他就是因为帮助传统教会很多的那些古老的教派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给了他这个绰号，称他叫 Mr. Pentecost 五旬节先生。有一次 WCC 的一些同工， WCC 叫 World Church Councils， 就是普世教协现在正统的神学家常常会觉得他们有人走向新派神学这样，可是那个包含了里面的人，包含了 比方圣公会很传统的教派的大主教，那天圣公会的大主教也在场，就问了 David Duplessis 伍旬杰先生这个问题，说可是不是大家神学家们都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吗？结果这个伍旬杰先生很厉害，他立刻，我想是神给他的智慧，他立刻回答说，是的，他是最小的恩赐，可是我们学习任何东西不是都应该从最小的开始学起吗？很好的回答。那个大主教就点点头微笑，后来事后跟他说，我是故意问你那个问题的，你回答得很好啊。无论怎么样，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述，让我们看见，对初代教会而言，方言、说预言是再平凡不过的表现了，圣灵的恩赐的彰显。虽然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我自己知道有好几位，我们非常敬重的以前的传道人，他们看他们的服事，你绝对不能说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充满了圣灵的膏抹，有的甚至有许多神迹奇事等等，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说过方言啊。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期待说方言啊，因为方言还是跟其他恩赐不太一样，对吗？你不要批评我，我刚刚讲的话是跟随保罗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很清楚的讲一句话，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他也不只是这样讲，他提到他自己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说得多。 OK，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话，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十九章八到十二节，来，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主借保罗的手，听了信，我刚刚要大家主流报告这个吧，到十二节对不对？这样有两年啊，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段话，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路加记载的，好像给我们看到保罗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方式。我觉得好像对于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外邦世界有宣教的事工，为我们开启一个有趣的范例。你发现保罗在两个地方服事，对不对？一个就是在会堂，当然有一些地方，当他在会堂传道，他们有的人接受，有人不接受，甚至开始有人抗拒的时候，保罗就有可能会离开会堂，让那些接受的人另外另起聚会，就成为教会。但无论怎么样，他有一个事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建立教会。而这个好像是特别为着就是那些听了福音就愿意信主的人因此来继续被建造的地方。可是另外一方面，Ante Scholae， 这个字怎么读 Turanen， 这是希腊文，我刚读的这一段希腊话 Ante Scholae Turanen， 就是在推拉努学房的意思。推拉努是那个学房的名字，可能 它的是什么意思比较不重要。可是这里学坊这个字 skole 这个希腊字，如果你有一点注意这些不同的语言的这些变化的话，你会不会想到那正是英文的 school 这个字的源头啊？对吧？那叫你看那个希腊字母也会知道啊。一般学者相信，那个时代会有一些人，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就像中国古代的私塾一样啊，会有一些学者，他们会设立这样的学校啊，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得到帮助，而且他们有可能学校也很开放，也许有的时候是有固定的老师在那里教学，也许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客座教授一样啊。那天保罗在那里能够在推拉努学坊教导人，非常有可能那个学坊的老板，就是那个学坊的那个学者，很友善的接纳了保罗，让他在那边使用他，也许他自己也在那边聆听他喜欢保罗所传的。所以这是保罗为那些还未听闻福音也还不想走入教会，或者还没办法立刻接受教会聚会的人，所做的事工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能会这样啊，有这样的服事啊。而在那个推拉努学坊，我想就不像在教会，有人教导大家领受等等啊，而是可以对谈啊，可以panel discussion 这样对谈啊。今天我想推拉努学坊可以发生在有可能在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个基督徒，他有可能在那边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也许在喝下午茶，就有可能在那里传福音啊。在一个茶馆里面也是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出侍奉组的时候在罗东，我就曾经去一个茶馆，那里有一位我们刚认识的一位和尚，他年轻的和尚，他就做推拉努学坊的工作，他在茶馆常常就跟人家对谈谈论佛学啊。也有的时候也许在星巴克就可以做这一件事 Starbucks， 或者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我自己常有这样的场合，有的时候在一个人的家里，我们去探望他啊，他们家里面有一位还没有认识主，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这样谈，也让他有机会表达他的看法。也许有的时候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人带来一个像这样的人，我以前就有过在一个办公室的小组，那些都是一个大企业家在那里，他们有一次预先告诉我他们要带一个朋友来，他也是一个企业家，可是他钻研佛学，要我跟他们谈这样。我碰到他第一句话就说，佛教是我所知道最好的宗教之一，然后他就愣住了，所有他预备要跟我谈的话都说不出口了他预备好要跟我争辩大概。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引进一个道理，就是可是佛教并不是宗教啊，或者说佛教是无神论的啊，我们引到另外基督教的特点上面啊，可是我们先从认同开始吧啊。所以我们会有机会，当我们有推拉努学坊的时候，就会有机会这样跟人家对谈，而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一样。也有的时候有人把他们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人带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谈啊，有这样的座谈，有的时候是像 Q&A 一样。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的人对于有一些你们在生活在追求在服事上遇见问题，不知道要找谁问，或者是不好意思找我们问，我有一个 Q&A 的课程，你有的人不知道啊，我们上木荣学校，我们小神学有一个 Q&A 课程，在星期四的上午，我们现在在962会堂上课，主要是为神学生，可是也有我们教会有一些人白天不用 上班的他们会参加旁听啊，可以参与。如果你很想参加，可以来找我啊。我有很多像推拿炉学法的机会。我近几年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我的高中同学或者大学同学，他们都更频繁的有 reunion， 就是有同学会。我跟大家讲过，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工程师发明家，他是台积电正在早期正在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程之一。林茂雄先生，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得救没有。他讲起话来就像基督徒，可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要到教会里面去受洗，就是。但是他常常在我们同学会的时候，他就会做球让我打。他常常就会故意问我一个问题，他常常先夸赞，因为我曾经送他一本书，就是我在讲传道书《今日与那日》。哦，他几乎每一次同学会，他都要提到那本书。他说他自己看了好几遍，所以他是很认真讲的。他说写得真好啊，他妈就是这样。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让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讲到神的事。所以我说他常常做球让我打。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其实我们周遭有很多推拉炉学坊的机会，对吗？那是传福音给这世界上的人，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话一个很好的一种场景啊。路加说两年之久，保罗过这样的生活，一边支帐篷，一边在教会服侍，一方面在学坊传福音，使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神的道啊。圣经有的时候用这种很涵盖的话，你要知道并不是百分之百。我不相信路加那么有把握所有亚细亚的没有例外的都听过保罗传福音，可是这个让我们知道，你要接受这一件事，就是圣经我们觉得是经书就应该是那么严谨的，可是其实圣经不见得是这样写。他在真理真正的真理的核心上面是很严谨的，可是他在一些说法上不见得那么严谨。所以当你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述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不要起太大的疑惑，那个并不影响我们从圣经认识神的真理。因为神好像不太在意说一些在这些方面在次要的事上说一些不怎么精确的话。很容易说每个人凡在那里的人，但至少表达了许许多多人。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在亚细亚的人常常会进城办事购物，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因此听见福音回去又再传给别人。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听到并不是直接从保罗听的，而是借着这样的传承。在这里我们刚刚最后读的路加也记载了一些神迹奇事，你如果去对照，你就发现路加似乎有意把彼得发生过的事在保罗身上也记载类似的事情。我想他不是要把这两个人做比较，我相信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说神在犹太人中间做的工作在外邦人中间也做一样的工作。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59首，颂赞诗选159首，耶稣与我同行。如果您没有急着要离开，再多留一点时间来祷告追求哈。再一遍，
耶稣与我同行，他与我谈话，他与我同行，我心
小马上第一节，
耶稣与我同行过崎岖山谷，耶稣与我同行经过平原，我走在幽暗，我是在光明中，若他与我行，我一无所缘。耶稣与我同行，他与我谈话，他与我同行，我喜乐，我忧伤，今天我明天，我知道主与我同行。耶稣与我同行，当我被试探，他赐我所需的当力量，当患难临到时，主来安慰我，他用圣手将我扶持保障。耶稣与我同行，他与我谈话，他与我同行，我喜乐，我忧伤，今天我明天，我知道主与我同行。耶稣与我同行，时常保护我，若遇风暴战争，是我的神，他是我安慰者，这是阴影神，是我安抚崎岖生命无常。
哈利路亚，
耶稣与我同行，他与我谈话，他与我同行，我喜乐，我忧伤，今天我明天，我知道主